退，而且我在台湾有五个礼拜在五个不同的教会分享神的话，所以也不能够推，所以我们还是回去了。在那里也神保守我们，也都很平安了。当然师母是身体有点软弱，去看了医生哈。那接下来也还要再继续在这边再看一些，他支气管炎哈，还有些情况，所以特别为他祷告。今天在这里继续用约翰一书的这样信息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前面都知道，我讲过约翰一书它的背景，对不对？讲到当时有诺斯底主义的一些异端出现。今天用2:3-6这段经文，我用的题目叫做遵守主命。在早期有一本叫做中国信徒月刊，好，可能我们有人看过。那在里我就看见有两篇的文章，第一篇它的名字叫做江山不改本性可移，因为我们都一个口语就是江山怎么样，那个作者他是在中国的福州，福建省的福州。他在家乡的时候，那时候他没有信主，有机会人家给他传福音，他妈妈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就是不信。那他交结了一些不好的朋友，所以有很多的坏习惯，像啊抽烟啦，他每天都要抽一包烟以上，喝酒，有的时候喝到都是醉酒啊，然后他有赌博等等不好的习惯。所以他的妈妈就希望说，他要就一直告诉他，你要到教会来，你听了福音，神会改变你，让你把这些坏的习惯都除掉。但他不肯，他跟他那些朋友就常常在一起，所以做的这一些都是不好的习惯养成的。那么他后来他妈讲说，说不定换一个环境，他可能有机会改。哦，因为他妈妈的一个弟弟就是他的舅舅，那时候在罗马尼亚做生意，所以他给他弟弟讲说，你要不要来把我这个把你这个侄孙是吧啊带走啊，带到你那里跟你一起做生意，让整个环境一变，说不定会变好。所以他就把他的这个作者就到了罗马尼亚，跟他舅舅在一起做生意。当然刚刚去的时候没有什么朋友啊，好，就跟着他舅舅在那做一些生意啊。但慢慢的环境就熟悉了，他又结交到一些朋友，然后他那些习惯都没有去掉，同样又是抽烟喝酒，那又找到什么地方可以赌博的，又去赌博，所以这些习惯都没办法去掉。他舅舅就很生气，说你只要再这样子，我就把你再送回去。他讲说无所谓啊，送回去我那边也很多朋友啊，哦，所以把他们家搞得真的很头痛。后来他就有想到说，哎，这边有教会，哦，有那个教会可能是一些查经班啦，这样早期的时候，所以他就讲说，这边他就后来他在一个带到一个查经班里面，哎，那里是有个宣教士在那里带领这一些从外地来的这些人来做查经，所以那个宣教士就在跟他们传福音，带领他们读圣经。他就去了那边，好像也有一些朋友，然后慢慢他就从那里面听，他听了没有什么感受，他说我以前在国内也听过啊，哦，他根本没有什么感受。但是有一次很奇妙，那个宣教士在讲一篇信息的时候，他心里很受感动，他讲到罪的问题，强调人被罪所捆绑，没有办法真正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那时候他心里有感动，他就在那里跟宣教士谈，后来宣教士把福音讲得很清楚给他讲，他呢觉得他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福音，所以他认罪悔改接受了这个福音。接着福音以后呢，后来又经过一段时间，他也愿意受洗， 归入教会的里面，那个整个团契的里面。刚开始的时候是他还有信主，他也愿意在那里 也读圣经，也有敬拜，但他的坏的习惯好像还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就去掉。他还抽烟，他还喝酒，他有的时候还跑去赌博，这个引诱力很大。后来有一次，这个宣教士找他个人谈，他讲到说，你知道圣经里面讲什么？讲到身体是圣灵的殿。好，在罗马书里面讲很清楚，身体是圣灵的殿。他说，既然你身体是圣灵的殿，那你在抽烟，那么是不是吸进去以后你就玷污了圣殿呢？他听到这个消息，他很 shock， 他想到啊，真的是这样吗？我说了烟就污染了我这个圣灵的殿呢。更奇妙是，圣灵在他心里面开始工作，在他生命里面开始工作。他以前都以为说，信耶稣以后呢，很多事我都不能做了。那时候可能就失掉我想做的那些事的自由，我失掉了自由了。所以当时在国内在逃避福音，他不肯相信福音。但是生命中圣灵真的在里面做很奇妙的工作。这个时候发现到，靠着耶稣祷告，你们求神帮助，求圣灵来帮助，慢慢慢慢的，当然不是很快，慢慢慢慢的，哎，觉得对烟也不喜欢，一喝酒他也觉得味道 不怎么好，他那个跟那个赌博的也越的觉得他们的好像很多的想法跟他不一样。这个改变不是他原来自己，他没有办法，但是接受福音的人生命会不一样，圣灵在其中开始来动工。他原来觉得以前被吸引的不没办法断的，这个时候嘿，很奇妙，慢慢慢慢就断掉，这些就慢慢就没有了。这个时候他才发觉，靠着耶稣去掉捆绑多年的坏习惯，只有耶稣能。哦，他真的就是靠着圣灵的帮助，神的话语让他真是把这些坏的习惯都去掉了，他才清楚知道，这样才能够从罪的捆绑里面得到释放，获得的是真正的自由。不是他以前所想的，哦，现在耶稣很多不能做就不自由了。他说这个是在罪的里面被释放，而且真正的不被捆绑的自由。第二篇里面我看到他讲，他写的那个叫做纠正以往的谎言，这是一个姐妹的。他说他在填写入籍申请表的时候，像他到美国之后，那时候他是来到美国一段时间，后来他有机会就可以申请，早年比较容易申请入籍申请表。他在填写的时候，他欺骗移民局，他隐瞒他以前曾在国内离婚的事情，他没有把它有写得清楚。但是他后来在这里也是因为信主，信主圣灵光照他，要弃绝谎言。他很挣扎，因为以前说谎好像很容易，随便一个情况就胡说了。这个时候他看见圣经教导弃绝谎言，他挣扎很久，最后顺服。顺服下来，他知道有一件事他需要，他需要写信给渔民局，告诉他们说他自己欺骗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对他很大的挑战，因为他申请了，还在过程中间，他只要写这个，搞不好移民局说你这个骗我们，就把你名字就取掉。那名字去掉会什么结果？就是驱逐出境，就要回到国内去。 所以他非常挣扎，但这个时候他还是觉得圣经教导要不可以说谎，要拒绝谎言，所以他还是给了渔民局这个信。弟兄姐妹也为他祷告，他也自己祷告，他自己心想，万一被拒绝，我愿意顺服，我愿意回去。但是看见神真的是怜悯他，神爱他，移民局没有因为他这样子曾经写过一个欺骗的信告诉他们，他就把他拒绝，就拒绝他的申请。后来的时间他需要面入籍的面试，也让他再来面试，他也通过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学习到顺服主的诫命其实是一条蒙福的道路，他心里面没有那个因为欺骗里面产生那些挣扎，因为他的欺骗他也怕说万一有一天被发现怎么办，但他在这样诚诚实实顺服神的诫命而做的时候，竟看见神其实是恩待他，保守他。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一段经文，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六节，短短的四节，这里是告诉我们，假如我们不遵守神的命令，其实就是说就不能与神相交了。与神相交就是表达说内心对神的旨意，对神的诫命的一个降服，才是可以跟神有好的沟通。约翰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刚刚讲到诺斯底主义的异端正在高举着某些看起来好像是智慧的理论，他们在那里强调一个人的行为好或是坏不重要的，他们在那里讲说只要你有真正认识神的真知识就可以了，只要你有真正认识神的这样的知识的话，就可以把人从道德和律法的规范中间释放出来，你就自由了，你就不受这个律法跟道德的规范所来捆绑了。所以他们认为不需要特别去关切道德和律法的这些规范，因为那些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有真正认识神的真知识。但是约翰在这里却教导信徒要用爱去顺从遵行神的旨意，就是神的诫命。唯一能够证明我们认识神的途径就是这一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我们内心的顺服，还行为上的顺服，持续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来扎根。如果我们欠缺一颗真正顺服的心，那么你有很多的圣经知识，甚至你的信仰非常正统，没有问题，你每个礼拜都来参加教会的敬拜，这些其实都是徒然的。假如你没有一颗真正顺服的心，这些都是没有用的。顺服神是需要向神的权威来降服，并且依从神的意愿和命令来生活。当然这里包括心态上面，也包括生活方式这两方面。在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看不到顺服这两个字，但是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表达出什么是真正的顺服。第一个方面在二章的三到四节那里讲到遵守神的诫命，第五节讲到遵守主的道，第 六节那里说到造主所行的去行。好，让我们先来思想第一点，遵守神的诫命。在第三节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这里就告诉我们，遵守神的诫命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第一章第七节。有没有经文出来？第一章第七节。那章，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团契，他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里看见遵守神的诫命，就相当于等于第一章第七节什么，在光明中行。也和第二章的第一节那里讲到，他说，我的孩子们啊，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遵守神的诫命，就是二章一节所说的不犯罪，而不持续在罪的里面。要知道，我们假如是不是真正的认罪，就是要以是否顺从神所启示的旨意的里面，这个旨意包括他的律例、道德律法、律法等等的规范。也就是说，顺从神诫命成为一个考验，你是不是一个犯持续在追踪的人，或是你是不犯罪的，这是成为他的考验。在实际行为上遵从神的旨意，包括什么外在的行为，还有内在的意愿。好，我们不要讲只有行为哦，里面的意愿很重要。你没有这个意愿，你外面行为就行不出来。所以从内到外都需要。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就看见，这一节里面讲的遵守，它是个动词，它指什么？它是就是说，在一种戒备的状态的里面，随时听从指示。当听到这个指示的时候，就马上要去做履行这个任务。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遵守神的命令不是一个可以敷衍的，是一个形式化的一个事情，不是，是对神的诫命做出充满活力而有警戒的这个的行为来遵守。所以显出遵守神的诫命是那些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们的生活的方式。遵守这个字的语态是现在式，显示约翰所讲的就是一个习惯性的行为，而且是一个持续不断的遵守。不是这个时候我可以遵守，哎，有一段时间我就不需要，不是，是持续不断的遵守。这里讲的就晓得，是包括一种从经验里面取得的那个渐进的知识。好，就晓得，就从经验中间慢慢慢慢就越来越了解。当我们经验越深的时候，我们所明白的就越多。认识，希腊文跟晓得是同一个字，但是时态不同。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从经验中认识神，现在呢继续不断的来认识他。我们知道认识神是约翰很喜欢用的观念，也就是说与神相交。有一本书叫做认识神，我不晓得你们有看过这本书，你们可以找找看。认识神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假如我们有机会有时间，你好好看怎么样叫做认识神。所以从这一节告诉我们三件很重要的真理。第一，我们能够认识神。 第二，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认识神。第三，这个确据是从遵守他的诫命而来。然后第四节开始说什么？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了，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第四节基本上是用的反面的字眼来重复第三节的意思，这里清楚地指出来，那些异端宣称说遵守神的诫命和顺从神的旨意跟认识神的知识毫不相关，但是约翰坚决的毫无错误毫不妥协的指出来，认识神的唯一的途径就是顺服他，遵守他的诫命。所以讲说凡自己称认识神而却没有顺服的生活，不肯遵守主的命令的，他说这样的人是什么？说谎。而且这里讲说真理不在他里面，真理是指已经启示出来那个真实是什么？是神透过耶稣把自己显明出来的。我们认识神只有透过耶稣，耶稣把神表明出来，我们从他身上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这位神。真理不在一个人心里，表述说在他整个生命的里面没有一个真实活泼的原则在那里指引他人生的道路。而且可以说这个人已经失去辨别真理的能力了。第二讲到遵守主的道，那是第五节。第五节讲说凡遵守他的道，爱神的心确实地在他里面达到完全了。因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他里面。这节似乎是第三节所表达内容的一个重复，好像一重复一样。其实它是前面经文的延伸并且发挥。主的道和主的诫命在意义上分别不大，但是道的意义是比诫命为广。道是包括神被他旨意所启示的所有的一切，是包括在这道的里面。诫命就讲到神很多的诫命在里面，所以道的范围比较广。爱神的心原文是神的爱，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理解。一解是人对神的爱，还有神对人的爱。第三讲到有神本质的爱，它基本的意思就是讲到说神所显明而合乎他本性的爱。这个爱既然被人接受了，它就在人的里面发生了效力，叫他爱弟兄而且又爱神。因此神的爱在他里面就成为什么？爱的一个全源了，完全，并不是说我们对神的爱已经完整无缺了，不是，也不是说我们已经毫无瑕疵了，不是。这里所说的是已经达到成熟的阶段，这完全是讲到成熟的阶段。所以当一个人遵守神的道的时候，无论是神对人的爱或是人对神的爱，都能够达到他的目的和最圆满的一个结果。 所以只要我们确确实实遵行他所说的话，那么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真正完成了他的心意，那么顺服就是爱的果子。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主的里面，在主的里面就是与主联合在一起的意思。当我们在主的里面，主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跟主的生命是联合的。第三点讲到造主所行的去行，所以第六节说，人家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造主所行的去行。这一节重复第三到第五节的主题，那些主题讲到什么？第一个讲到什么？认识神，对不对？第二讲到什么？在神的里面，然后再住在主的里面，这些都是关乎生命联合和与神相交的这个情况。住在主的里面是强调这个关系的一个习惯性，一个特性，就是习惯的住在那里。这里讲到就该照主所行的去行，是表达一种道德上的职责。他就说我常常住在主里面的人，他就应该怎么样？言行相称，照主所行的去活行。也就是说要照主所活的去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为我们人类所立下生活上完全的榜样以及完全的一个标准。他在世的时候血肉之身曾经活了33年之久，他曾经受过各种不同的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在爱，在圣洁，在公义，在侍奉，在倚靠天父等等的事情上，以及他与别人的关系上面，都活出神所喜悦的生活。所以他一切的教导教训就是我们的诫命，他的生活是我们的模范，他的恩惠是我们的能力。因此我们行事为人就应该像主在世界上时候的行事为人，所以效法基督正是所有天父的儿女所该做的。效法基督也有一本书啊，你们有时间去找。我刚讲了有一本叫什么？认识神，对不对？现在效法基督也有一本书啊，你们可以好好看，因为里面有很多都是我们生命成长过程中间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样子照主所行的去行。2章3到6节从认识神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里面的思想，其实一句比一句更深入。就好像一个人来到一座房子面前，他到这个房子前面，他应该怎么样？先要怎么样认清楚这个房子的门牌号码的，对不对？不要走错嘛。好，认清楚以后，对了，然后怎么样进入到屋子里面，最后不止进到里面，是常住在这个屋子里面。你看就一步比一步会深，对不对？就像从认识神在主里面，然后怎么样住在主里面，这个思想就是这样子。主所要求我们的不是光光停在认识神，是要我们经验到常住在他里面这个地步。在英国有个非常有名的棒球健将，他叫做斯达德 ，City Stud， 他后来离开了他那个棒球的生涯，被神呼召献身作为传道人。他很投入在宣教的施工上，他最先是到中国来，后来从中国转到了印度，在那里宣教，最后又从印度到了非洲。他每天早晨4点钟就起来，在那里读经祷告。有人就问他，你为什么每天都那么早起来？你起来以后到底要做什么，在那里做什么呢？他怎么回答？他回答在约翰福音14:21，约翰福音14:21，他说，主耶稣说啊，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父要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他说，我就是利用这么一段时间去寻求主耶稣所颁给的命令，而且来审查我自己是不是遵守了，因为我实在爱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认识神是经历基督的爱，而以顺服来报答，来回应他的爱。这种接受神的爱而甘愿顺服神的心意，是真正认识神的人他的自然的表现。凡是神的儿女都应该住在主的里面，都应该行在光明中。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我是用什么作为我为人处事的准则呢？我还有哪一些很明显的圣经的教训我不愿遵守呢？我是不是还有很多的理由来拒绝遵守呢？我提出这几个问题，我们来试想一下。常常有人会觉得，哇，主的很多的教导，很多的那个真的不容易遵守。是的，靠着你的能力不容易，因为撒旦的引诱还在，试探的还在那里拼命的试探，要把你抓回去，不容易。但是感谢神，就像保罗在罗马书7章讲到，我们里面那个律在交战，他觉得他很苦，因为这个律好像把他要挪去。但是说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我就得胜了。所以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我们就想着，在这不容易中间我们怎么办？靠着耶稣基督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得胜。不是你能，是神能。靠自己你绝对输，顺服交托仰望神，你就会赢。巴不得我们都愿意按照神向我们人所显示出来的个榜样，耶稣基督的生活言语行为，而照这个来活，学习他为人处事的这些原则，以及他对人对神的态度。圣经是我们的标准，没有别的东西。你不要寻求这个那个，这个讲那个讲都不对。圣经怎么讲，我们怎么顺服，怎么遵守，确确实实来遵行，你就看见你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神的恩典也满满会在你的生命里面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美好的生活见证来。我们一同祷告。 慈悲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这段经文虽然只有四五节，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语实在是何等的宝贵。你从这里面借着约翰写出当时的异端的情况之下，他能够让人看见异端的错误，只有在神的恩典里面如何能够遵守神的诫命。当我们有一个愿意遵守的心，神的圣灵的就加给我们能力，能够做到合神心意的事。现在在这里我们看见真正认识神的人是与神相交的人，是与神联合的人，在主里面的人。主在借着这段经文也要我们是要常住在主的里面，不是外表的认识，表面的认识，而是深入的了解，从经验里面更认识神。我们越经验越多，我们认识神越深。我们只有借着我们在主你的话语上好好的扎根，从话语里面清楚教导我们，就一个顺服的态度，一个戒备的态度来行，这样才能够讨神的喜悦，让人也能够蒙恩，让神得到他该得的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